天王洪秀全在北王的压力下，两个人狼狈为奸，设了个圈套，把东王杨秀清余部10000来人骗进城中，愣说天王要赐饭，还要宰打北燕二王。这些心地善良的士兵信以为真了，排着队低着头手无寸铁进了城。等到城里头一看，哎，大道上冷冷清清，黄泥岗的东王府是一片瓦砾，百公衙老百姓的住宅区都是房门紧闭。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血腥的味儿，往地上看，虽然说死人给搬走了，斑斑血迹叫日光晒的都成酱紫色的嘎巴。这些士兵一边走一边皱眉啊，拐弯抹角来到天王府前面的广场，这大广场容纳老了人了。等到这之后，有人指挥着按个方形，这10000来人坐好，没别的地方就得席地而坐。但你看人多鸦雀无声，人们心头感觉到压抑，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，所以谁也没有话。另外在这个场合也不敢交谈。他们坐的正中有那胆儿大的回头看看，往左右瞅瞅，一瞅三面就在他们的后头都是北王和燕王的军队，可也坐着在他们背后，像个大椅子圈差不多少。在他们的对面就是高耸的天台，这天台啊在天朝门外，按规定这是天王洪秀全向全国臣民颁发诏旨的地方，也是祭奠天父的所在。没事的时候出大差也在这儿。人们都做好了，哎，时间不大，就见从天朝门来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周身上下锦衣绣袄，是个宣城官。这宣城官是个女人，迈步撩衣服顺台阶走上天台，把天王的诏旨展开，一上来大伙就注意看着。这个女官的声音十分清脆而洪亮，别看没有麦克，全场都能听清。他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天王的诏旨东聂杨秀清犯下天条，触怒天父天兄，故而天王降旨命韦昌辉和秦日刚将其剿灭。北燕二王滥杀无辜也是不允许的，为了体现天父天兄天王的恩荣，今天要当众责打北燕二王以示惩罚。哎，大致的意思就这么个事儿。等这个女官念完了之后，扭回头把手一招，压下来。人们一看，
可不是吗？
在天王寺的侧门，很多士兵手里拿着鞭子棒子，把韦昌辉、秦日刚一前一后推出来，还光着把子捆着，推推拥拥，摘摘晃晃，推上天台，一边一个跟一对大蜡差不多少，两个人是低头不语。女官代替天王二次降旨，每人责打500台杖，打！就在这天台上，大伙看得清清的，摁倒了。那掌刑的都是棒小伙子，手中拿着虎头台杖，红油漆的。再看一边两个抡圆了打，啪啪台杖交替着上下翻飞，打到人的肉体上，发出沉闷和清脆的声。韦昌辉、秦日刚一开始没言语，到了十几下之后挺行不过了。
哎呀哎呀，疼死了，天涯也饶命啊，天王开恩啊，打死我们了。
这一万来士兵瞪眼看着，有的感动的哭了，心里默默的祷告：全能的主啊，天涯爷呀，天王，你们真英明啊，你们太英明，这就叫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前些时我们恨透了韦昌辉，对天王也不满，闹了半天这是误会，天王不愧是英明的天子。闹了半天是韦昌辉、秦日刚独断专行，故此触犯天条，今天受到惩罚。人们看着又解气又痛快，到了后来又有点心疼了。一看天台上没声了，谁没声了？俩人没气儿了，给打，哗哗哗！士兵们疼的眼泪都掉下，绝大多数人把头全低下。这500下一压不少，打完之后抬下天台。你说怎么抬下来的？那还有个枣吗？人事不醒，用软床打着。人们发现顺着软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滴的鲜血，就是没死啊，也得趴半年，可能这人都废了。顺着便门抬进天王府，那么下一步对他们怎么处置谁也摸不透。好不容易盼着打完了，人们这个心呢宽松了半天，刚一好受，又上了一名女官当众宣旨：天王有旨，赐饭开始。到天王府赐饭，都等着这个。干什么赐饭呢？争斗了这么多天，就这些人一口饭都没吃。人以食为天，咱没说过吗？这重要那重要，什么也不如吃饭问题最重要。 多么大的英雄，多高的本事，饿他几天他照样动不了地方。你看丰收的年景，丰衣足食，人们拿粮食，不大回事，糟心点那算个什么呢？可是到了灾荒之年，那可就不同，就是当今世界上缺粮的国家，每一年在这个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着，每年得饿死多少人。因为咱吃的挺饱啊，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这帮人好几天没吃东西，今天天王疼大伙，安慰大伙，天王要赐饭，不但能吃饱，格外的光荣，人们是备受感动。天王大好人呐，不愧是天父的次子啊，真疼俺们呢。一万来人呢，排了两队，从左右门进天王府。你说那个天王府得有多大？在金龙宝殿的前面是个大广场，正中央是汉白玉的甬路，两旁边栽着雪松，东朝房、西朝房，那朝房得拉六到二十几间，金碧辉煌。那一溜朝房哪坐得下？这些人得分两溜朝房，还坐不下，院里头席地而坐，还得坐一部分。大伙都坐好了，时间不大的女官每人发了一个大瓷碗，一双筷子，乐呵呵都接过来了，等着一会儿香喷喷的白米饭那个端上来，就这碗我起码得吃三碗，肯定还有肉。人们那个盐水啊，都滴得出多长来，就在这等着。那左等饭也不来，右等饭也不来，大伙心里头一想，还劝自己呢，别着急，人多得做多少锅呀，一会儿一起开饭难免得耽误点时间。这阵这日头就往西转，似黑不黑，要掌灯还没掌灯的时候，这一万来人还蒙在鼓里，端着饭碗正打如意算盘的时候，耳轮中就听见跟发水差不多少，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有的人眼见闪目，你看可怜，东西朝房四方的院落全被军队包围，往房上看四位弓箭都压了顶了。还没等这些人清醒过来，从房后胡同角门能过人的地方，就像火蛇一般窜出几十支军队，红巾包头，上身红衣裳，下边红彩裤，手里一手是扎枪短刀大斧子，啊！给饭了，什么也不给，刀得给，枪得给，刀剑得干活。你别看一万来人，思想上毫无准备，手中寸铁皆无，让人家事先有徐谋、有计谋啊，做了周密安排的武装分子给围上，你说你能抵抗得了？哎呀，眨眼之间， 横满地，到处传出惨叫之声。有那人豁出去了，就赤手空拳，拿碗拿桌椅开始还击，实在没有家伙在地下抠砖，若不然就凭着双手抢刀剑。有的吧，十个手指的叫刀刃子、宝剑刃都拧下去，那有什么用？这场惨烈空前的大屠杀进行了不到半小时，是全部结束。那要说没有跑的，有那么六七百人身强力壮冲出来了，往天朝门外的跑。等越过天朝门，跳到广场上一看，北王燕王的铁甲军包围了九层，严阵以待。哪跑？除非你有翅膀，你能飞了。要不然你会土遁，不会啊，不会就得死。可惜不到一万人，9600余人全都惨死在宝剑之下。北王韦昌辉、燕王秦日纲从后院角门出来了，每人手里的拎着一把大宝剑。那位说不受刑了吗？打的用软床抬下去了，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好了？变戏法，带彩的戏法，能真打吗？那叫演戏。天台那么老高，在那趴着，谁能上跟前就看去？根本就没受伤，欺骗大。这场大残杀就是两个人在幕后指挥。你常回一阵鸣叫检查，看看有活气的没？有活气的给我补家伙，一定得死。他们脚上踩着鲜血，跨过死人，重新检查一遍，发现这些人确死无疑了。韦昌辉把宝剑一挥，扔到江中，抬刀。北燕二王手下的人这就开始乘车运死尸了，运到水西南，哗往水里头一周，我不管，顺水漂流。人到一万，无边无沿。由于当时死的人特多了，全扔长江里头，那长江上也是有限的，这一下把长江都给堵了，水都不畅通，没办法，这个人嘛扔不下就堆在江边。你要死那么多的人，八月的时候正热，一会儿就腐烂了，真是臭味熏天。这个还不算，这个韦昌辉和秦日纲啊，领着军兵大肆收捕所谓的东聂余党，这叫借口啊！利用这个搜查的这个机会，奸淫烧杀，干尽了坏事。光那个女人糟蹋了多少，光那孩子得死多少，是天天搜查，是天天杀人。这回这天津城可好，什么工作都放下了，就是杀人抓人，谁跟谁有仇，嘴角一歪歪，他啊，我看他到过东府是吧，杀。看来他跟杨秀清府里人勾搭过连环，杀。其实没那么回事，也杀。都杀红了眼了， 按着韦昌辉的意思，宁杀错一千，不漏掉一人。嗯，简直天津城秩序大乱，暗无天日，充满了白色恐怖。有人反映给洪天王，洪秀全是大为不满。这一天特为升座早朝，唤韦昌辉、秦日纲前来训示。我这二位啊，没把洪天王摆在眼里，跨着宝剑，晃着肩膀子，哪是上金龙殿呢？分明是逛自由市场。摇头晃脑进了大殿，也没朝见洪天王，往桌子前边一站。阿哥，找我们有事吗？你说那洪秀全脾气那么暴，能看得惯？
没办法呀，
人家手里头掌握着兵权呢。现在这城里开进来的不是北王的部下，就是秦日纲的军队。你当初又授给人家权力，执掌军政大权，现在这话还没收回来呢。洪秀全气得那脸都变了色，一看韦昌辉问他，我说韦昌辉啊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朕说过，有罪则终灭杨秀清是也。杨秀清以伏法也就算了，顶多他的死党可以一并清除，余者不问。你们可好，你们可好啊，逼着朕下一道招式，骗尽九千多弟兄一体杀之。这还不算，哪一个给你旨意？谁让你大肆搜捕啊？你以搜查东聂余党为名，大开杀戒，奸淫烧杀，无所不为。韦昌辉、秦日纲，你们可知道你们犯下何等罪名？